好，我们开始。首先，请大家在你的同桌人互相介绍你们的名字、你家几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年龄，然后请回答，因为我准备了奖品呢，你可以挑奖品，谁家的孩子是我们在座最大的？最大的是21岁，有比21岁大的吗？好，那么我们就给这位妈妈颁奖了。你可以上来领奖品。然后谁家的孩子年龄最小？有一个17个月大的。好，那我们请这个妈妈上来选一个奖品。接下来我自我介绍。请看我们家的照片，我的名字是 Dana，我结婚20年，我丈夫叫 Mark，就是照片里面那个特别帅的人。我们有4个小孩，老大女儿15岁，2个月以后她15岁，老二是儿子12岁，老三是女儿9岁，老四是儿子8岁。我也带了另外几张照片。我在选照片的时候，我看着孩子们经过的这些年龄，我也是蛮激动的。目前我们家的孩子都是在外面上国际学校，我们喜欢这个学校，但是对孩子们的教育，我们尝试过不同的做法。在美国的时候，孩子们上公立的学校，然后当我们去国外旅居的时候，孩子们换过3个不同的国际学校，在中间我们也穿插过我在家给他们上学教学，一次是2、3年，另一次是1年的在家教育。所以呢，我们给孩子们的教育方式做过多种的尝试，所以利弊都体验过。那么，不论你们家的孩子数量有多少和他们上学的教育方式是什么，对于一个妈妈的需要是无止境的、不止息的。到某个地步，我想只要你做过妈妈，你都会感到那种被累垮的状态。就像我在有了老四以后，我去看医生，那个时候我的体感就是精疲力尽，一点力气都没有，感觉是生了什么不知道什么治不好的不治之症。然后医生给我做了非常全面的、深度的身体检查以后，发现我各项指标就是我没有病。然后他坐下来问我说：“你说你有几个孩子？”我说：“我有4个。”他说：“我觉得你的这个问题是四娃疲劳综合症吧？你就是累坏了，这个就是做妈妈让你很累。那么，做妈妈的话，如果我们能够设立一些健康的界限，其实我们不至于像我这样被压垮。也就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个界限话题，我们从界限能够带来自由的角度来讨论界限的作用。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你知道有些事情是对的，是好的对你，但是你却不能够自律的去做。比如说，对我来说是节食运动。我自己以前学2门外语的时候是自学的，不是在教室里面学的，我就觉得很难呀，因为需要我很多自律，而且打破我的舒适区，然后要挑战自己。如果你给孩子设界限，同样的是一种挑战，对你和对孩子都是挑战，而且也是不舒服的。那么，我们首先来，从界限的一种作用，就是把好东西留在里边，把坏东西挡在外面。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家有一只宠物狗，它的名字叫贝里。我们的房子周围有篱笆，篱笆是很重要的，有篱笆才能养狗，而且那个篱笆的门要常关。免得有时候篱，你知道有时候那个篱笆的门忘记关了，然后我们家狗从房子里出去，然后从院子里跑出去以后，我们再找它，真是找半天都很难。等到找到的或者它回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全身都脏兮兮的，然后还有一些， 什么样的痕迹呀、啊？就是你能看出来他去了一些不该去的地方，或者经历了不该经历的事情。所以界限和有一个门的通道的界限是很重要的。界限可以让我们人的生活更好，就像是可以让我们家的宠物狗的生活更好一样的。它会让好东西留在生命里面，把坏东西挡在生命的外面。比如说，界限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秩序。我们家的宠物狗呢，如果我们的这个篱笆门关得好，它就不会丢失呀。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生活有秩序，然后它有安全感、有保障。它在这个有门的篱笆里面，它有一个安全区，外面的别的狗不能进来欺负它，然后害怕的人也不能进来欺，它怕的人也不能进来欺负它。它在我们家是很安全的。然后呢，对它跟我们，对它的生活也是这种，它可以信任的，它可以跑到它的院子里面去随便的跑啊、玩耍啊，而不被伤害到。所以它有这种信任，而且它也知道我们是在乎它的，我们给它设这个界限，可以带来它对我们的信任。狗是这样，人也是这样，每一个孩子，妈妈都要给他们设界限。我们要知道设什么样的界限，以及怎么维护这样的界限。所以，我们来看讲义上面的建立健康的界限，是需要我们能正确认识我们的责任。那么这里写到，我们对孩子负责，而不是为孩子负责、替孩子负责。我们的责任是爱他们、关心他们、聆听他们、教导他们，还有为他们祷告，然后带领他们、引导他们走到上帝为他们预备的人生路之上。那我们不要混淆了，我们不能够为他们负的责任，不能够替他们负的是他们的快乐的心情啊，情绪快乐，或者是他们犯的错误，或者是他们对于别人的看法。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加拉太书6章5节，说个人要担当自己的担子，所以界限能够帮助我们作为母亲去理解我们要担什么担子，哪些担子是孩子应该担的，哪些是妈妈应该担的。所以我也接着上周 Vicky 她讲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孩子们的界限，包括婴儿期、幼儿期、小学期、青少年时期。青少年时期是，然后之后是成年期，这个我还没有经验。讲完以后呢，我们有机会在圆桌讨论我们家庭里面需要什么样的界限。每个家庭可能需要的是不一样的界限。我在这里分享我的经验，但我不是标准。我们要到主的面前、神的面前来求问他说，在我的家，你觉得什么界限是好的？所以，然后我们来从婴孩期讲。那我们家孩子都长大好久了，但是呢，在婴孩期的孩子，你可以设什么界限哈？就是你和你的孩子之间的分离，就是你的生命是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结束，然后孩子的生命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结束。有一些儿童医科医生，他们非常的建议婴幼儿有自我安抚的时间，就是他要睡觉的时候呢，你把他放到他自己的小床里面，让他学着自己入睡。这样，他放到他的区域里面，他开始学会的是他的生命和你的分离，就是你们之间的生命彼此之间是有一个界限的，在这个界限的这一边是你，那一边是他。还有，我曾经我家的老大，我们家一个孩子就是一直不停的哭，然后我就决定说，那开着车出去吧。然后在车里面，也许他就晃一晃就睡着，可是他在车里面也不睡，他简直就是要尖叫起来在车里面。然后我就在这里不停的安抚他，然后他也不能够睡，然后呢？我知道我基本上他一切的需要我都检查了，喂饱了，然后尿片也换了，都舒服，衣服也，然后后来我一个朋友的建议就是，如果孩子他这样不停的哭呢，你可以怎么做？你也不能把自己累垮了，你给他放到那个安全的一个区，比如说放到他的那个婴儿床里面， 然后我就有一次，我尝试了，我把它放到婴儿床里面，放到房间里面，它很安全的。然后我就走出房子，我出去拿我们家报箱里面的信件，然后就这5分钟的出去透口气，然后一边祷告神，你给我力量，给我智慧，让我度过这个孩子尖叫的一天吧。就像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要找到办法，用一种安全的方式，在你和孩子之间营造一个空间，让你能够得到喘息。还有关于孩子睡觉这个事儿，我如果婴儿在我的房间里面，我什么都听到，他发出了那种喘气儿的声音，噗噗的声音，然后他伸个手翻个身的声音，我都能听到。所以我的宝宝放在我的房间，我是睡不了觉的，所以我需要把他放到另一个房间里面，我才能睡着。有时候可能你觉得做不到，但是我需要。我发现，如果我晚上休息好，我白天能够更好的尽我妈妈的职责。关于幼儿期，上周 Vicky 她分享了很多，你可以俯身平视孩子，跟他眼神有交流，然后陪他玩耍。但是你也要记得，跟孩子玩耍也是要分界限，就是你不需要一整天都全时间的做他的那个唯一的玩伴，然后一整天的来娱乐他。就是我们说有一种叫地毯时间，就我有个朋友，他训练自己的宝宝放在那个软毯上面，他的宝宝会自己玩。孩子们经过训练，幼儿经过训练是能够做到自娱自乐的自己玩的。所以，因为这个孩子，他的妈妈，他有好多家里是多子女家庭，他要同时给别的孩子在家教育上课，所以他需要给每个孩子安排好。所以，幼儿也能够，你可以把它放到一个婴儿护栏的里面，那你们之间都能互相看得见、听得见，然后又有一个界限，他又是安全的。然后还有幼儿期的孩子，他们也可以白天小睡，然后在这个午睡期间、小睡期间，你也可以得到安静。但是有的时候，像我就是很幸运的，我们家老四从小从来白天不睡觉，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在海外旅居，然后呢，我们就只能说到了一定的时间，把他放在房间里面，给他一个安静的时间，放到确保房间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安全的，他也有他所有需要的，然后我们就关上门，让他里面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段，可能就是1个小时。这1个小时我们在房间的外面，我们自己也可以安静的，然后重新恢复精力的。好，这些是婴儿期和幼儿期孩子们可以使用的一些界限。小学阶段呢，你知道孩子白天几乎都不用睡觉了。虽然你还是可以给他在一个房间里面的安静时间，曾经有个老师，还有这个讲义的作者也是有同样的经历。到3年级的时候，就是在3年级之前呢，家长还可以帮助孩子辅导一些家庭作业，督促他写作业。但是到3年级的时候，孩子应当已经培养了独立完成作业的那个习惯了，那个能力了，就是他的自律能够。3年级之前就学会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负责了，自我管理了。虽然很多地方你还是可以帮他，在我们家小学期的孩子，不论是我自己的成长，还是我现在的我的4个孩子，我们有一个规则，就是一个孩子的一个时期只做一种活动。比如说，我们家老二儿子12岁的，他喜欢踢足球，又喜欢弹吉他，又喜欢打篮球。还有做各种事情，社交，所有的时间尽可能多的都想跟别人在一起黏着。那我有4个孩子呀，即使我只有一个孩子，不是4个孩子，我也是要同样的策略的，因为我觉得这种策略对孩子有好处。就是这个季节我们给他报了足球班，他有足球的活动，我们就不给他再报一个这个吉他班了。我不是说他不能够去练习弹吉他，而是说我们就报这一个班儿，足球班儿。所以他把这个季节的事情做好，他委身于做的事情，我们就让他在这个阶段做好。下个阶段我们再给他报一个田径班吧，这个阶段我们就不能报。好，另一个这个阶段呢，另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孩子 要训练孩子不能跟那你顶嘴，不顶嘴的这个说话方式呢，可能你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训练了，从幼儿期训练直到小学的时候，你纠正他跟你的互动和交谈的方式，他要有一种尊重，有礼貌。如果我的孩子他用顶嘴的、不尊重的、无理的态度跟我讲话的话，我就会停止这个对话，然后呢，我就会开始跟他讨论说这个谈话里面他有什么样的，我会停止说这样的态度、这样的语言，他是这样说是不尊重的、没有礼貌的，然后我会给他示范一个尊重的、有礼貌的行为和说语言是怎么样？我示范完了以后呢，我让他跟我练习，用他的新的态度和新的讲话方式来跟我重新对话一下，我们练习一下。如果他们的态度和行为改变了，我们就继续了前面截止的对话。如果发现他没有学会，我就从头给他示范，从头再跟他演练一遍，直到他学会了一个新的行为。恭敬的、尊敬的、礼貌的行为，这个很需要妈妈的耐心，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还在学习自我管理、自我控制呢。好，关于小学期的界限，我最后再举个例子，就是关于，用电子产品，也是有很多人给过我的建议，之后我总结出来的。你们家有没有小学年龄的这个孩子们的电子产品？你觉得很难控制啊？就是他很喜欢用电子产品，但是你自己也搞不清楚说什么样的界限是合适的，然后你至于你就在这个时间上面经常跟他陷入争执和冲突，所以我就分享一下我们家的一些做法吧。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可能有的人跟我一样。我们目前哈三个小的孩子，上学周一到周五期间是不用任何电子产品的，因为学校的安排已经很忙碌、很充实了。他们回家再写一写家庭作业，然后我们周间他就不需要用电子产品，但是他可以用来听音乐。然后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不同的界限。那孩子们都要完成家务，然后每一天要读书30分钟，然后要在户外做一些游戏或者运动，也根据每天的天气决定这个户外的时间、户外活动的时间有多少。这些优先的次序做完以后呢，整个周末的每一个孩子可以得到加起来2个小时的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然后我的孩子们就说：“哎呀，你们好小气，你们好苛刻对我们的电子产品的时间。”但这就是我们的家庭的规矩了，我们的界限了。当然，这不包含我们全家的看电影的家庭时间啊，2小时就是他们个人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的限度。那么还有很重要，你执行界限要前后一致，这个时间你要很持守，因为你会发现孩子们总想试一试、推一推、挑战一下，能不能得到更多。好，我在对青少年的界限上面，说实话经验不是最多，因为你看我只有一个12岁，只有一个15岁的，然后我现在开始学了，因为学习很重要，要未雨绸缪的提前规划，我就去向别的妈妈取经，我要准备好，等到孩子们到这样年龄的时候，我就已经有很多的策略在手里了，而不是到了你遇到麻烦的时候才说，哎呀，我应该设这个界限，所以你提前计划一下，比如说宵禁时间就是晚上你的孩子出去玩吧，在外面吧，就是他的自由度更高了，因为他年龄大了。但是你要设一个最晚回家的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之内，他必须脚踏到你们家的门里面。哪怕最后1分钟踩着时间进来，也必须卡在那个时间。总之，严格的界限对妈妈会有帮助的。因为你不想让你的孩子半夜还在外面晃悠，然后你都准备10点钟睡觉了，还挂着要起来给你的孩子开门呢。因为你要保证你的睡眠和休息，才能第二天你有充足的精力带好孩子。你给他起来守夜开门，你自己这样不就是精疲力尽的，然后脾气坏掉吗？我是从我的经验来说的。所以，我就是说，这个界限帮助把好的东西留在我生命里面，把坏的东西挡在外面。还有，在某个阶段，孩子们尊重很重要哈。这个青少年时期的尊重特别的重要，因为这个期间他们的这个荷尔蒙开始多起来，然后他们自己的 这个情绪啊态度啊，他们其实不太容易把握，然后他们这种态度上的尊重也不太容易稳定，所以我有时候需要改变和叫停我跟我的女儿的谈话多次。我女儿15岁了，我说你不改变这个态度，我就不能继续跟你谈话了。我觉得15岁的女儿她在这上面因为挑战多，所以他也学习机会多，然后他也是态度改变的多。然后我们有过跟他的很多讨论在关于尊重上面。可是我12岁的儿子呢，他还没有出现这一种的挑战，他之前都是我们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很听话。但是12岁开始步入一个青春期了，你会能够感觉到他荷尔蒙起来的时候，他这个态度啊，他以前经过训练的那些听话的然后尊重的态度，好像现在开始就是挑战你了。然后我还以前没碰到过这种，所以没有训练过他，我就开始要训练他，就感觉到种种挑战。我想我可能需要重复在小学的时候给过他的已经一些训练，我要重新的示范怎么样的行为和语言是可以的，然后让他重新跟我练习，直到这个是他能够在这个青春期的多变阶段稳定下来的一个行为和态度。所以我们家还有一个态度，就是家务是优先的，你不做完家务你不能够出去做其他事情。如果我的15岁的女儿她没给家里把碗洗完，她想出去找朋友玩呀，是不可以的，必须她的家务做完了她才可以离开我们的房子。但如果说他没有做完一些事情会怎么样的后果呢，就是比如说他的手机就被没收1天或者2天，这对他是一个非常难以承受的后果。就是到15岁的时候了哈，我们对孩子的电子产品是有不同的界限，就是他拥有自己的手机了。就不是就那个电子产品就不是2个小时的限度了，但是我们会在他的手机上面做不同的设置，就是他能学会怎么样去管理他的使用手机的时间。就是他的手机那个服务包是要他自己花钱买，但是手机是属于我们的，然后我们手机使用的规则时间也是我们设的，我们上面给他装一些软件可以过滤掉很多的程序啊，很多的内容啊，甚至网站呀，然后甚至可以设定什么时间是手机能够发挥正常功能的，手机到了晚上的某个时期它完全用不了，它就只能有一个功能，就是给我们父母打电话的功能。然后另一个些时间就是某些应用每天的使用时间段有几个小时，也是可以通过一些程序设定好的。好，关于社交软件这个不太容易哈，因为孩子们用不用社交软件呢，我们家的决定是到了成年18岁以后我们才会允许让孩子使用社交软件。但是因为我们特殊情况，我们住在泰国呢，我们的亲朋好友都住在美国呢，有一些社交媒体就是比较容易跟我们那边的亲友保持联系，所以我的女儿想更多的跟他们联系，要使用一些社交媒体。我们允许她拥有一个脸书账号，但是她不能够拥有脸书那个软件，她只能下载脸书的那个 Messenger 通信的那个软件，所以她看不到脸书的内容。然后我们所有孩子他们的这个社交软件上的账户密码我们全都有，我们可以随时的去检查。所以我的女儿哈，她在设计电子产品的使用上相当自律的，就是不仅是我们家来朋友的时候，有外面的朋友，哪怕我们自己的家人在家的时候，只要她不是在她自己的房间，她都会把她的手机留在她的房间里面。她到跟我们家庭共同生活的区域她都不带手机的，她就会更多的跟我们有共同的家庭时间。这一点也都挑战到我了，我都得记得说他在的时候我得把手机放下来，我要跟他们去互动。好，这个是关于界限能够把你和孩子的生活彼此间分得清楚，责任分得清楚。但是呢界限也可能因为有挑战而给你带来一种痛苦感，不适感。但是当你设界限的时候，你记得为什么要设呀，是因为有价值呀，痛苦是值得的，因为它给你带来自由呀。 还有你要去借助别人的帮助，这些也是我们在常常需要祷告重新调整啊。哪怕是昨天我跟 Vicky 在谈话，我很信任 Vicky 的，在谈话中他也是给我提出了我们家庭当中某个界限领域的，一个有挑战的思考，所以我就回去重新思考、重新祷告这个界限。所以你去，跟身边的人取经啊，把他们给你的好的经验和智慧，也是借用到你的家庭里面和祷告神赐给你智慧，这个是基督的肢体的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扶持。好，我下面讨论一下关于负罪感，谁对孩子跟孩子之间有过这个负罪感？我们需要区分一下那个负罪感真实的和虚假的这个负罪感。真实的这个负罪感呢，是跟罪有关的。你真的犯罪了，你说谎了，你说背后说人坏话了，你偷东西了，那个你有负罪感哈，因为你犯罪了，这个是真实的罪疚感、负罪感或者愧疚感。但是呢，虚假的负罪感就是你没有犯错误，没有犯罪，但是你在没有犯错、没有犯罪的时候，仍然是会可能有负罪感的。怎么分辨呢？我们先问三个问题。一是，你可以问说，我感觉到的这个感觉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负罪感？第二，我正在告诉自己的事情是真的吗？第三，我要做些什么才能够有进展？好，我来举个例子。有一天我在预备一个网络会议，同时呢，我在给孩子预备晚餐，因为我想赶紧把他们喂饱了，然后他们出去了，然后我在屋子里面开会了。等等，可是。我的孩子们还没弄好，我的会议就开始了。然后我的一个孩子手打翻了那个果汁，然后洒在我的电脑上面。然后我一下子就情绪爆发，我就吼了他，然后呢，愤怒爆发出来，哎，场面惨不忍睹吧。然后我的孩子就哭着回了他的房间，我就内心开始感到很愧疚，有负罪感。好，我们就看这三个问题，这是什么样的负罪感？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我吼他了，我的态度是很恶劣的，不爱，没有爱心的。我只是在乎我的会议和我的电脑，超过了我对孩子的在乎，也超过了想要荣耀主的心，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真实的罪疚感，所以我告诉自己的，我这个反思是对的嘛？是的。那么我接下来需要做什么？然后我需要去找孩子道歉，我请求他的饶恕，请求他的原谅。我需要再给他花上我之前不愿意花的那个时间来关注他。好，第二个案例，我有一次我们家孩子想要去一个家庭跟一群朋友看那个电影啊，我就询问说电影是什么呀？然后我们听说了，我和丈夫一起祷告，就觉得这个电影对于我们家孩子不合适。但是他所有的朋友都会去这个家庭看，而且那个家庭是我们也很尊重的一家人啊。当我跟孩子说我们不允许他去的时候，他同样的像前面那样的做的反应，就是哭着进了房间，然后呢又抱怨又有情绪的，我心里面又开始有负罪感了。那么这样的负罪感是什么？是真实的，是虚假的？对，是虚假的，因为我没有做错，没有犯罪啊。我跟自己说的是真实的吗？不是的，我感觉到的负罪感是虚假的，不是真实的。虽然我的孩子不开心发脾气，并不代表他抱怨我就是有罪，我做错了。那么第三个问题，我需要做什么呢？我要记得的是，我是对孩子负责任，而却不能够为孩子的情绪替孩子的情绪负责任。而且我要有信心，对我的决定是我和我的丈夫一起做的这个决定，我们要有信心。所以，这种负罪感其实也可能有的时候背负很久的呀，如果你分辨不清楚。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讲义上面的那个。有几个问题，你可以在桌子周围跟你们的同桌讨论这些问题，你可以做一些笔记，然后记得界限带来自由。好，我们一起祷告，恩慈的天父，感谢你， 给我们每个家庭的祝福和智慧。我们每一个家庭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家境，但是呢，你是爱我们的父神，你永不改变，你过去、现在、永远都是一致的。我们就祈求你的祝福，使得我们能够，不论在家里面受了什么样的艰险，我们能够过一个尊荣你的生命。愿我们也是在，对待自己、对待孩子的这种前后一致上，我们的生活能够活出荣耀你的人生。奉耶稣的名祷告，Amen。